喜迎建党百年，追寻辽宁红色印记，传承伟大革命精神。辽宁红色印记由辽宁省委党校、喜马拉雅共同联合出品。
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色印记栏目，我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的陈曦。
大家好，我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的张学聪。
我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的王鑫。
我是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部的黄安。
那今天的红色印记呢，就由我们四位老师共同来聊一聊邓小平的北方谈话。那么多数听众可能对南方谈话比较熟悉，其实在这之前呢，邓小平还有一个北方谈话，那就是在1978年9月13日到20日，那么邓小平率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回国之后，那么在北方地区进行了为期8天的一个视察。那这次视察呢，他从辽宁到黑龙江到吉林，再到辽宁到河北到天津，邓小平走一路讲一路，发表了一系列的谈话，这就是邓小平的北方谈话。那为什么会产生北方谈话呢？还得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好，那我们先说说国际背景啊。其实北方谈话呢，在那个时候是有它的特殊的时代特点，还有国际背景的。从国际的大环境上来看呢，当时我们说世界上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我们知道，在二战结束之后，到20世纪后期的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的内外政策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个时候成什么呢？从原来的这个对抗啊，变成了对话。东方和西方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开始逐渐的缓和了，战争的危险呢，我们也看起来在逐渐的减弱。那么既然表面上常规战争的危险减弱了，那么发展的问题就日益凸显出来，成为世界的核心问题。世界上出现的许多矛盾和冲突都是跟发展问题有关的，比如说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等等。那么这对于尚处在徘徊时期的中国，我们知道在中共党史上啊，这一段时间我们叫徘徊时期，那么这一段在徘徊时期的中国呢，尤其对于领导中国的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面临着一条该怎么去选择正确思想路线的这么一个问题。
确实是这样。还有就是新的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推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我们都知道二战后西方世界兴起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呢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是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逻辑啊，它就注定了资本国际化和对外市场的扩张。马克思和列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这个方面呢都有的总结，比如说我们一起看这个共产党宣言，它里面原文可是这么说的啊，说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他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的利用旧的市场。而且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这个发展这个文章里说呢，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它的统治范围，如果不把新的国家殖民化，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那么这种扩张方式在二战结束之后就变为通过全球化来实现，
所以逐渐的呢就造成了东西方经济差距越来越大。那么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还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因为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就那么几个，所以除了这几个发达国家，其他国家这个时候面临着的就不只是怎么保障民族独立，怎么保障政权不被颠覆了，这些发展中国家还得争取国际地位，还得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怎么发展本国经济上去，毕竟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过上好日子才是正道。
嗯，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呀，开始探索进行了改革，那其中很多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去借鉴。在二战结束以后啊，一些欧洲的国家和亚洲的国家相继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呀，由一国发展为多国。那在20世纪7到80年代的时候呢，苏联、匈牙利以及其他东欧国社会主义国家都对改革进行了尝试，但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呢一些问题也就渐渐地暴露出来了。
比如说匈牙利的改革，匈牙利一开始是很有胆略的，当时匈共领导人卡达尔曾经公开表示过，如果莫斯科下雨，匈牙利不必打伞。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匈牙利对于改革的决心是坚定的。莫斯科下不下雨，这跟匈牙利没有关系啊，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呢，到了68年，出现了布拉格之春，苏联前来镇压，卡戴尔一看，哎，感到了危机，不想步捷克的后尘，因此啊，不得不把匈牙利改革的步伐放慢了。匈牙利的步子放慢了，这时候很多问题就逐渐暴露了出来。比如说，匈牙利对本国的国情认识不够，对于匈牙利当时的社会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等等问题。
你像75年匈共十一大的时候，当时匈牙利就直接提出什么了呢？就是要为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创造条件。所以你看他们提出这样的目标和任务，一看就有些盲目了。那么这种盲目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匈牙利发展着发展着，结果就发展成了政府既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也不按计划行事，搞得匈牙利的老百姓是怨声载道。
对呀，其实不止匈牙利，就是一些探索改革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呀，其实都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就是从始到终都没有能够突破苏共模式的制约。
所以我们当时中国共产党就直观地看到了苏联还有这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的教训，特别是这个教训因为结局太可怕了，因此我们党内逐渐地凝聚了共识，那就是得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得从本国国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来探索改革。
是的，可是呢，我们现在来看呢，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那在现在我们看都很习惯了是吧？可是在徘徊时期的中国，那个时候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什么呢？是两个凡是。那么是谁来突破，带头突破这两个凡是啊？是谁来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
这个人呢，就是邓小平。那大家了解到啊，邓小平有三起三落，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1978年，那这两年的时间呢，我们称为徘徊的时期。那这两年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两年，上接的是10年文革结束，那下起的呢就是改革开放的开端。所以到底怎么样我们才能快速的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又能迅速的找到一条合适中国国情的道路，那邓小平呢这个时候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啊，人们称他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嘛。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能成为总设计师而不是其他人呢？为什么邓小平具有这样的能量呢？这就不得不提及邓小平这一生的三起三落了。
好，我来说一下他的三起三落啊。这第一落一起是在3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中央苏区。那么邓小平的第二次落和起是全家啊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进行劳动改造。我们着重说一下这个第三次落起。第三次落起呢，是在1976年到77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啊，它有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这次运动之后呢，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了。这时候，邓小平除了保留中共党员这个身份之外，他已经没有任何政治职务了。一直到1977年的7月份，10届三中全会他通过了一个文件，是什么呢？是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才正式恢复了被打倒之前的他的全部职务。哪些职务呢？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
那在恢复工作之后，邓小平一直考虑的是怎么让党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去。在他的支持引导下，1978年5月11号，《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这篇文章与当时具有相当影响的两个凡是是格格不入的，也引发了党内的激烈争论。那这场大讨论的结局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走向。
而且你知道啊，当时政治局常委一共有5个人，邓小平排第几？他排第3。
对呀，所以正是具有这样的政治地位，以及邓小平自身的政治魄力和他超前的眼光，这些结合产生的影响力，那使党重新回归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也为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保障。那北方谈话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下集再谈。